明慧网第22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现在开始。
请听明慧文章，题目是《在精进实修中兑现誓约》，作者中国辽宁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1月27日。尊敬的师尊好，各位同修好，大法是指引我前行的指路灯。我是2008年11月29日正式得法的。得法之初看似完全是偶然的机会。从得法到今天，都是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才能走到今天，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、永恒的、最最荣耀的、真修的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。是师尊付出全部的心血，把我这个无知的、懵懂的常人带入大法修炼中来。下面就是我从得法到现在的修炼过程，向师尊汇报，与同修交流。第一部分，冥冥之中早有安排。我是在得法之后才明白，师父早就在管我了。记得2004年的一天晚上，我闭上眼睛就有明晃晃的大灯泡在晃我，非常刺眼，不知道咋回事，就与我丈夫讲了。丈夫说，是不是得青光眼了？我说，不是，青光眼疼，我啥感觉都没有。我丈夫说，那明天去医院看看吧。我说，没事，不用看了。没想到第二天醒来，前额在翻花，一层一层的从中间往外翻，就像小时候玩的万花筒一样，非常好看漂亮。咋回事？一闭上眼睛就能看到。后来通过学法才明白，是通过天目看到了，这就是命中注定吧。记忆中有几个其他教向我传他们的东西，可是我都不感兴趣。特别有一位基督徒非得让我跟他学，而且还给我拿来好几本书让我看，我都推脱说没有时间看。结果一放半个月，我连翻都没有翻，后来就拿走了。我那时对佛道等一些东西一点都不感兴趣。命运可能就是这样安排的吧。我丈夫在2007年脑梗去世了，当时我感到天塌了，不知道今后的日子怎么过。偶尔碰到本单位的老大姐向我弘法，因为我丈夫刚刚去世，还没有从悲伤中走出来，也没有多想。直到2008年11月的一天，又看到老大姐跟我说，她摔了一个大跟头，裤子都破了，可是腿一点事都没有。又唠了几句别的，然后她突然和我说，你也和我一起练功吧。我也不知道咋了，就满口答应了。当时就去她家借了一本转法轮，一口气看了半本，第二天又接着看，感觉太好了，很快就看完了。老大姐跟我说，你再看一遍吧。我就又拿回家继续看，其中有一段话怎么第一遍没有看到，再回头再找就没有了。就听同修讲，我们天天看，越看内容越多。就这样，我自己就请了一本大法书，每天同老年同修一起学法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一天突然牙疼，我就想，现在都得法了，不管它，结果牙就真的不疼了。这加强了我学法的愿望和练功的决心。天天坚持，有时也看到其他同修懈怠，自己就急得够呛。有一天，同修跟我说，你明天别来了， 我和其他同修到看守所发证念。我说我也去，他说，你是新学员，很危险。后来在我的要求下，老同修带我去过几次。刚得法时想要精进的心很强，风雨不误。第二部分，三次破除关押迫害。有一天我拎了一大包资料，因为到年底还有台历光盘，找同修与我一起出去发。同修说下雪了不去，后来听别的同修说是因为派出所找他了，他没敢跟我讲。我初生牛犊不怕虎，心想你不去我自己去，因为资料太多也不注意安全了，干事心一起被人跟踪了，我被抓进了派出所。那时也不懂怎么讲真相，就知道不能配合迫害。后来我女儿找人花了不少钱办理了取保候审，那时候还不知道什么是取保候审，还以为没事了。孩子是常人，回家就跟我说别练了。我说不行，我都得法了，怎么能被判师门呢？这时孩子才跟我说，你的案子并没有结束，还得走司法程序，是我写了保证书，他们才放你的。如果你还练，还会牵扯到我，他们也会抓我的。我说跟你有啥关系，不用你管。孩子一听就火了，坚决不让我练，还说你再练我就跟你脱离关系。我说脱离关系我也练。孩子说两条路你选一个，你是要这个家还是要你的大法？我说我绝不会放弃大法的，但是家也要，法也要。孩子说那咱们就只能去派出所办理脱离手续了，我爸要是活着我叫我爸打死你。说完气呼呼地拽着我去派出所。到了派出所门前，孩子哭了说，妈，你真的只要你的大法，连我都不要了吗？我说这是我的信仰。孩子说，我爸走得早，这个家不能没有你，咱们回家吧，我去法院找人能给你判轻点。结果还是被判三缓三，还说这是最轻的。在无知的情况下，我签了三书。那时还不知道这就是三书，警察拿来三张表让我签，我说我不会写，他们就拿来别人的让我抄，我就写上以后再不发光盘了。他们也没看就让我签字按手印，说没有事，就是走走形式，然后把判决书给我，叫我送到社区矫正科。社区矫正科的工作人员告诉我，不能离开居住地，每月写一份心得体会送来。这时我才醒悟，我这不是配合邪恶了吗？我是大法徒，我的一切都是由我师父说了算，我怎么能配合他们？想到这儿，正念出来了，回到家该干啥干啥。他们那里我一次都没有去，他们多次打电话我都没理，也告诉孩子不要理他们。有一次他们给我孩子打电话，让孩子替我写心得体会，孩子在我的影响下正念也强了，质问他们说，你们就是这样造假的吗？对方很生气地说，你们不配合就抓你妈。放下电话，孩子很害怕地告诉我，你老不让我理他们，这回好了，他们说还要抓你。我听了一点都没动心，也没害怕，坚定的就是不配合迫害。第二次在讲真相时，在公园里被便衣照了相，派出所的人在我家门外蹲了好几天，抓到我去我家抄家。我就给他们讲真相，也不配合他们的任何要求。他们就打电话找了五个人来，其中有国保的、公安的、市公安局的。 我还是不配合他们的任何要求，也不签字。后来就把我带到派出所，还搜走了许多大法书和真相资料。到派出所之后，我女儿偷偷告诉我说，我找了人给副所长2000块钱，你要签了字，咱们就回家。我说，那我也不签。我女儿说，那我不白花钱了吗？我就给警察讲真相，直到晚上8点多才让我们回家。出来后，女婿在外面等着。女儿说，我妈都把我吓死了，她还给人家讲宪法，讲信仰，讲自由。我瞪她，她也不理我，还接着讲。副所长说了，让我带我妈去乐山大佛，去教堂。国家不让练，练别的不一样吗？我妈说不一样，法轮功是真正的佛家修炼大法，全世界有100多个国家都让练，唯独中国不让练。女儿说完，我对我女婿说，讲真相才是万能钥匙。我女婿笑了，赞成我做的对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网第22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。
第三次被抓，我有了上次的经验，就没有告诉家人，谁也不知道。2024年的某一天，我去老干部宿舍发资料，被门口修车的举报了，举报到市国保。他们用了半年的时间才找到我。2024年的9月，我正在家学法，有人敲门，我没搭理。后来他们找人来开锁了，我才把门打开。一下子进来很多人，我很冷静，想到师父在《红银二怕啥》中讲的法。师父说，你有怕，他就抓，念一正，恶就垮。进来的人气势汹汹，看到床上有转法轮和精进要旨二，有一个人就抓在手里。我上去一把就夺了过来，并说，不许随便动我的东西，你们是干啥的？其中一个黑大个亮出证件，说是市公安局的。我说，不管你们是谁，进屋就抢东西是私闯民宅，是犯法。抢书的人就出去了。我给他们讲真相，我说法轮功是真正的高层次佛家修炼大法，是正法，是教人向善的，要求我们做一个好人，要求我们做比英雄人物还要好的好人。难道好人多了不好吗？他们拿出手机说，照到你发反动资料。我顺手拿起一本真相资料让他们看，说，你们看看这里面写的都是啥，我们发资料都是救人的。他们说这是反党，我就给他们讲了，天津事件、围攻中南海都是江泽民出于小人妒忌而编造的谎言，我们练功祛病健身有奇效，而且我们不杀生。讲天安门自焚，真修大法弟子怎么能去自杀呢？你看见哪个警察在天安门巡逻背个灭火器和灭火毯呢？这不都是明摆着造假吗？那个刘春玲是被人用棍棒打死的，通过慢镜头清清楚楚地看到是一个穿军大衣的人打的。刘思颖气管切开了还能说话唱歌，这合常理吗？是江泽民迫害好人，歪曲事实，而我们没有地方讲理才走出去的，是共产党迫害法轮功。中国不是中共，中华民族有5000年文明，我们讲仁义礼智信，共产党讲假恶斗。在他执政的几十年中，迫害死中国人共8000万，共产党才是真正的邪教。共产党说的14种邪教根本没有法轮功。定邪教不是哪个组织哪个人说了算的，是江泽民对法国《费加罗报》的记者讲的，完全是一派胡言。 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早就废除了禁止出版法轮功的决定，也就是说，法轮功的一切书籍都是合法的，公民有信仰自由。我还讲宪法、刑法，讲公务员法。我说，倒查20年、30年，法轮功你们认为是搞运动，是运动就有结束的那一天。那时谁替你们背黑锅？谁替你们承担责任？谁办案谁负责？你们想没想过后果？为什么每次下令都没有红头文件，都是口头传达？为什么这样？你们仔细想想，你们都是有知识有头脑的人，不为你个人着想，也得为你家人着想吧。现在共产党迫害的是修佛修道之人，将来正法结束之后，神佛会饶恕作恶的和迫害佛法的人吗？神目如电，神佛都在看着呢。我还讲了8964、柏林墙倒塌、枪口抬高1厘米的事件等等很多很多，就不一一述说了。最后弄得他们的人都在喊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都说记住了，也把大法师父称为师父。他们说，你讲的东西很多，我们从来都没有听说过。在派出所里有一个警察刚来，我就喊他过来，让大姨给你普普法，结果连门卫都进来听真相。后来有一个警察说，案子是市里派下来的，我们不敢放你，但是我们尽量帮你，然后把我送到了看守所。到那里他跟看守所的人说，我们调查了，人确实有重病，能不能不收？那里的人说，队长不在，你还得去医院开证明。结果一检查啥病都没有，就是血压高了一点。他们跟我说，我们尽力了，还说你过去得的心脏病都好了，还安慰我说没啥事，过几天就能放你。我说，我心脏病都好了，这就是大法的威力。我在练功之前心脏病很重，现在都好了，你们都看到了。他们都很认可，给我开了高血压药。我说，我从得法到现在一粒药都没吃过。他们说，等我退休我也和你一起练功，那时候咱们都是同门弟子了。我说，你们现在就可以练啊。其中一个人叫我帮他请书，我说，你们派出所什么书没有？还需要我给你请吗？他们说，这里的书领导不让看。他们又带我去了看守所，还说，就在这里待几天，我们会尽力帮你的。他们走后，我想，既然来了也不是偶然的，是叫我到这里讲真相救人的，放下生死，把一切交给师父，同时也是对我的考验。我绝不配合迫害，就做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事。第二天早上，我就打坐练功，立掌发正念。号里的人不让我练，说影响他们都得受罚。我就和牢头说，我说修大法的必须练功，我是被冤枉的，他们栽赃陷害，我要找大队长。不一会儿，大队长把我带到办公室，我就开始讲真相，想到什么讲什么。大队长一直在听，最后他说，大姨你别讲了，再讲你给我们都洗脑了，回去吧。到监室，队长告诉牢头，大姨岁数大了，要好好照顾，要是出了事我找你。别的犯人问我，怎么没让你蹲下抱头？我说，我和你们不一样，我是因为练法轮功才被抓的，我没有犯罪。从那天起，不管是吃的用的都有人帮忙，打饭时都给我的量加大，还问我够不够吃。菜也是，别人都是少半盆， 我却是多半盆。我每天都坚持打坐、背法、练功。到了第八天，有点着急，就求师父救我回家。我还有很多众生没有救呢，我得回去救人。奇怪的是，我正打坐求师父的时候，狱警进来了，进门就发火。别的犯人都抱头，我该打坐还打坐。他发了一顿火后却说，瞧你们一个个的那个样，都不如大姨，你们把腿都给我盘起来。啊，是求师父起了作用。结果第二天市局就来人了，说问问过程，让我签字，我没同意。我说不会给你们签的，他们就走了。又过了两天，法院来人了，我就给他们讲真相，他们不让我讲，还问我，你是认罪还是认罚？我说，我也不认罪，我也不认罚，我没有罪。他说，你说了不算。我说，你说了也不算。他问我，谁说了算？我说，我师父说了算，我们在救人，你们在犯法。还没有等我说完，就看他眼睛都直了，声也不吱了，收拾他的设备，连记录员都不顾就跑了出去。结果第二天就以证据不足，不予批捕，把我放了。出来后，派出所的人来接我，给我一个大大的拥抱，还要带我出去吃饭。然后派出所的人给我女儿打电话，让她来接我。第三部分，大法助我显神迹。人世间有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，要不是亲身经历是很难相信的。有一次，电业局附近有一伙人干活，也有看热闹的，我就给其中一个40多岁的男人讲真相。他说，我就是公安的，就是管你们这个事的。他掏出证件给我看，我说不管你是干啥的，首先你得有命。我看他掏出手机正在拨号，趁他不注意，我就骑上车走了，他就在后面追。我回头一看，跟着就发了一念，不许他作恶。这时到了超市门口，看他紧追不舍，我就又发了一念，不让他看到我。我蹲下锁车，他就真的没有看见我，一直朝下追了下去。他到了路口就四下观望，而我就进了超市，继续讲真相。还有一段时间，看到某单位挂了一面恶党血旗，我就发正念，不能让他在这儿毒害众生，让他消失。就是这一念，两天后那面血旗就真的没有了。后来又多次挂了好几次，我都是发正念，结果都是第二天就没了，以后就挂上一面黄旗。还有一次，看到同修家边上有个楼，也挂了一面血旗，我就问同修，为什么不发正念清除？同修说，我清了，不好使。同修让我清除，我就发正念清除。结果那个让人挂血旗的邪恶很顽固，清了3天才清掉。还有一段时间，我家路口外墙上有一口大钟，每天整点打完点后就放邪党红歌，声音很大，传得很远，我就发正念清除，结果第二天就不响了。可是没几天又听到了同样的声音，我想我绝不能让它存在，毒害众生。通过几次较量，那个大钟就换成了其他的音乐，我就不管它了。没成想又过几天又变回来了，我就发了强大的一念，让它彻底消失。结果那个大钟就彻底拆除了，换上一个大显示屏。第四部分，背法的收获。实修中做好大法弟子该做的3件事，紧跟正法进程救众生。通过背法，使我悟到了很多法理， 使我更精进，能坚持每天出去讲真相救人，动用神通面对面发资料，发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，贴不干胶，挂条幅，给有缘人发收音机，翻墙软件，总之有啥发啥。最近看到明慧网交流文章中，同修用天目看到师父在流泪，我认为那是一种无声的警钟长鸣，敲打着我的心。我决心要加倍做好三件事，来报答师恩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请同修指正。
请听明慧文章，题目是《宵夜中向内找自己的一丝一念》，副标题：按师父的要求做，才能破除旧势力的迫害。作者：中国河北大法弟子静莲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5年11月30日。8月上旬 ，A 同修来我家，讲了这样一件事：4、5月份的时候。她和她丈夫在老家装修房子，70岁的她搬桌子抬床的样样不示弱，而且连吃饭睡觉都在安排每天的活怎么干。一天，安装窗帘的人来干活，需要借助床的高度，但 A 同修家的床离窗台稍远点，她怕那人有闪失，也就站到床边，在那人的身后保护。 A 同修对我说，他要有闪失，我一定能扶得住他，我就有这个自信。我笑着问同修，你的自信来自哪里呢？ A 同修没有回答我的问话，而是点着头重复了一句，说，我真的有这份自信。我问同修，你跟他讲真相了吗？ A 同修回答说，我一直想讲，但是怕他分心，就想等干完活再讲。没想到那人干完活收拾完东西就往外走，心想那就到门外讲吧。还没等我开口呢，他就走到过道里了。 A 同修看见她丈夫正在过道里干活，怕丈夫反对，就又打了退堂鼓了，没讲成。装窗帘的人走了， A 同修遗憾地回到屋里，觉得有些失落。过了一会儿，A 同修觉得腰部有些不舒服，等晚上回到家，腰疼的就动不了了。 A 同修对我说，那个难受劲儿和你过年的时候腰疼的症状一模一样，整整28天才好。他接着说，通过这件事，你当时说的那句话是受益于大法，却没有证实法所带来的不必要的麻烦。现在我体会到了，可那时我是不认同的。事情还要从今年大年初二说起。那天吃过早饭，我去给一位在外地做生意回家过年的同修送语音播放器，里面装有语音版《明慧周刊》和《修炼园地》交流文章。因我没去过他儿子家，按照其他同修告诉我的地址去找，没找到，就返回找另一位和其丈夫有电话联系的同修要了电话号码。回家拨通电话，对方哼哼唧唧的一句话也不讲，一连拨通3次都这样。我就不耐烦了，心想算了，不去了，为了你们好还这样。就算是陌生电话也能听得出来我是谁呀，何况我都告诉你我是谁了呢。当天上午10点半的时候，我感到腰部有些不适，就背靠暖气片学法。当我看了20页的时候，腰痛得已经坐不住了，午饭都是丈夫给我端到床边凳子上趴着吃的。到了晚上， 我腰痛得起不来了，动也动不了，真是趴着不行，坐着不行，平躺侧卧都不行，甚至连吸气咳嗽都痛得够呛。心想，这是怎么了呢？怎么这么大的业力？我想听师父讲法，又觉得用我现在能做到的哪种姿势听法都是对师父的不敬，于是我就开始听修去怨恨心、修去安逸心的语音交流文章，一边听一边发正念，清理自身空间场，清除迫害自己肉身的一切邪恶烂鬼、共产邪灵，从思想上全盘否定旧势力的邪恶安排。大法弟子只归师父管，其他安排都不要，有漏会在法中归正。整整一个晚上，我都是这样过来的。我警觉了，旧势力这是想毁掉我呀！究竟是哪颗不正的心，让旧势力钻了空子而招致的迫害呢？因为我从法中知道，旧势力对每个大法弟子都做了一系列的邪恶安排，包括大法弟子到什么时候想什么、做什么、会出现什么状态，都安排得非常细致。大法弟子只有按照法的要求去做，也就是说，只有走师父安排的路，才能破除旧势力的邪恶安排。于是，我开始认真地向内找，从近期的一丝一念到言行一点一点地捋顺。第一部分是不纯净的心引来的麻烦。追溯到腊月27，在学法小组上，同修们七嘴八舌地指责一位在外地做生意的同修夫妇，他们借了学法小组一位同修几万块钱也不说还，而这位借钱给他们的同修又因为病业关没过去住进医院，同修们猜测与借钱不还心里过不去有关。其中一位同修就打电话过去告诉了在外地的同修，因此还产生了矛盾。我当时认为大家都是在用人心、人念、人情看问题，曾两次打断谈论。我说大家都是在迷中修，不知道其中的因缘关系。从法中我们知道没有任何偶然的事情发生，我们都向内找，修自己，看看这件事情是对着我们的什么心来的。我虽然这样说了，可是我的心并不纯净，是在看不上同修们这样讲话的前提下说出来的，而不是为了整体提高讲的，而且讲的过程中语气也不平和，这不是私心吗？不是高高在上的显示心吗？看不上人不就是妒忌心吗？而且给同修送播放器的心也不纯净，心想我不掺和任何事，就是觉得让他们听听明慧周刊，好了解师父的正法进程。眼前出现的这些矛盾与我无关，因为我没参与，也没有指责。这不是推责任吗？出现任何事，推责任不是党文化的表现吗？法中不是告诉我们，两个人发生矛盾，第三者看见了都要找自己吗？更何况是发生在我们神圣的学法小组中的事情呢？我的空间场这么不纯净，难怪电话接通了对方都不讲话，而且我的不满情绪也是怨恨心的表现呢。旧势力抓住把柄下手迫害，我这不是给师父添麻烦吗？第二部分，受益于大法却没有证实法所带来的不必要的麻烦。我今年已70有余，大年初一这天我本不想和丈夫回老家拜年，可我们这里有个习惯，本家族大年初一这天 晚辈人都要到长辈家去拜年。我们居住在县城，离老家村子有15里路。尽管公婆已去世多年，但家族中长辈还有几家，所以除疫情3年封控外，我们每年都回去。我们这个家族居住得很开阔，真是从村东头到村西头，最近又多了新民居，拜年的过程都是步行。人们从家里走出来，开始是3、5成群，后来就一大帮人一大帮人的在街上走。当遇到其他家族的人，大家都互相打招呼，问声过年好。大概得从早上8点到上午10点多钟才能走完。走东家串西家的，谁家都是花生、瓜子、水果、茶水的招待，倒是挺热闹，说实话也是很累人的。我们这辈人属我岁数大，但我们辈分小，有人比我小10-20岁却是长辈。一般女的到60岁时就不出来拜年了，都是由男的和晚辈出去拜年。可我是大法弟子啊，是有助师救人的使命的，所以每年都跟丈夫回去。有的长辈会说，别跟他们去转了，让他们，指丈夫和儿子，去得了。可是我看到每年都有新媳妇和从外边上学回来的人，还有在家陪身体不好的老人出不来的人，我都有责任告诉他们大法真相，让他们得救。有人会说，嫂子，看你身体真好。我就说，是啊，因为我是练法轮功的，走多远都不觉得累。有的晚辈新人会小声说，不是不让练吗？我就说，大法给了我健康的身体，给了我好的心态，让我遇到矛盾找自己，说话办事替别人着想，真善忍装在心里多好啊。你可别听什么天安门自焚，那是假的，好死不如赖活着，你说给谁多少钱谁去烧自己啊。希望你也把善装在心里，愿你路越走越宽。有时我会带上几个真相 U 盘，送给在外边工作回家过年的人或是大学生。我们每到一家，主人送出来的时候，我都是走在最后，告诉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和三退保平安的真相。在农村，很多人家都在墙上贴着毛魔头的画像，我会告诉他们说，咱们年30把老祖宗接回来，过几天还要送回去呢。毛魔头都死这么多年了，是阴间的东西，咱们阳宅不挂阴性的东西，你说呢？有人说，行，抽空我摘了它。有的人笑笑不以为然。一个本家叔叔墙上贴着一张写党的10大元帅骑着马的画像，我一下想起前些年我们这里一位老年女同修讲的一件事。她说，一到晚上就听到有人骑马奔跑的声音，还有马的叫声，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就和其他同修交流。同修到他家一看，说你墙上贴着这个东西，都是邪党死鬼，所以晚上出来，你不销毁他，他能不干扰你吗？这位老年女同修马上就把邪党的10大元帅画像接下来烧了，以后再也没有听到马的奔跑和马的叫声了。我把这件事情作为笑话讲给他们，他们没有说什么，来年再去他家的时候，那画不见了。这么多年下来，大家都知道我是练法轮功的，觉得该讲的都讲了，不听的也就不听了。这一次，临近过年的这几天，我又是打扫卫生，又是整库房的，觉得有点累，想歇歇，所以就不想回去，想在家看神运好了。可是转念一想，我这不是自私吗？大法弟子这点累算什么？助师救人讲真相才是我要做的。于是我带上几个真相 U 盘， 就和丈夫儿子一起回去了。在师父的加持下，我不但没有觉得累，走路还很轻快。一个本家弟媳妇对我说：“嫂子，你的身体可真好。”我说：“是啊，我28年来没有吃过一粒药，也没有打过针。”她说：“真好。”我竟然没有提是受益于法轮大法，就连一个比我大2岁的婶子跟我说她腿疼，走路费劲，我都没有告诉她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好在我以前给他们讲过真相，也做了三退。最让我遗憾的是，错过了一个清华女学生，他们一家人住在北京，这是回奶奶家过年。虽然不是我们本家，但是和他奶奶很熟悉。我本来是想给他爸妈及他在南方工作的叔叔婶婶去送 U 盘的，因为从疫情开始到现在一直没见过面，可是看着满屋子的人，大脑像被抑制了一样，没有了智慧，还没有想好怎么搭话，他家就又有客人来了，我们只好给客人腾地方。在下楼的时候，就觉得右脚跟被蹲了一下，我随口说：“这楼梯怎么这么陡啊？”回家的路上，我就一直在想，今天是怎么了？半天的时间，一个真相都没有讲，一个真相 U 盘也没有送。师父苦心给我安排的这么好的身体和心态，我一点也没有利用好，真是事与愿违。更是对不起师父啊。向内找，觉得是开始不想回去，想歇歇的那不正的一念造成的。那不是懒惰求安逸心吗？不想讲真相救众生，受益于大法却不证实大法的美好。旧势力就会抑制你的思想，或是制造麻烦不让你讲。这同样不是个小问题。第三部分。看淡情，才不会被情带动，才能有慈悲。经过一夜的正邪大战，在师父的加持下，我感到思想已经稳定了。初三早饭后，腰就不疼了，能够坐起来了，但是尾骨处及右腿疼痛，感觉右腿内有一根筋撑着，不能伸直，而且右脚肿了，不能走路，蹲不下，起不来。娘家侄女来了，劝我去医院。我告诉她修炼人没有病，这是不正确状态，等我归正了心态，自然就好了。侄子说：“你这真不是病，不用去医院，也不用打针吃药，我把正骨的师傅接来给你捋一捋，就不压迫神经了，就哪儿都好了，也就不用受罪了。”他们都知道大法好，见我不动心，也就不再说什么了。隔天，小姑子来了，见状就说：“你这不是好了，是吓走了，就是压迫神经严重了，再不治就瘫了。”还举了几个常人的病例，并马上要拉我去医院。我对小姑子说：“谢谢你，咱们一家人，你才这样着急。这么多年，你已经知道了大法是超常的，我不想走打针输液这条路，我还是选择修炼吧，我练练功就好了。”小姑子走后，丈夫可就不干了，真是连骂带央求地说：“你要是瘫了，这个家怎么办？”我说：“放心吧，我有师父管，不会有事的。再说了，真要是上医院，那才麻烦呢，你又得花钱，又得陪伴，还管不了家，孙女放学你也做不了饭，我不就是躺2天吗？你什么事也不耽误，还不用花钱，何乐而不为呢？”小姑子跟我住在一条街上，一会儿一排房的人都得知道我有病不去医院，我这不是给大法抹黑吗？影响众生得救，更不是个小问题呀。师父，怎么办呢？想着想着，我就迷糊睡着了。忽然被播放器里师父当当响的讲法惊醒了。 你越难受的时候，说明物极必反，你整个身体要净化了，必须全部净化了。选自《转法轮》。我脱口而出，师父，我绝不当破坏正法的魔，我要练功。一掀被子下了床，五套功法一步到位，没有任何障碍，哪儿也没疼。感恩的泪水刷刷地流了下来，发自心底地感谢师父。初五上午，我到了小姑子家，尽管走路腿和脚还有点别扭，但是走慢点别人看不出来，我要用实际行动证实大法的超常。正好一个邻居在他家，邻居吃惊地问，你好了？我说完全好了。怎么好得这么快啊？我说就是练功学法就好了。之后我一会儿到门外扫扫台阶，一会儿到门外自来水洗洗抹布，为的是让邻居看见我好了。大概五六天的时间吧，走路腿不酸痛了，脚也消肿了。这件事给我的教训太深刻了，我悟到只有多学法，才能做到平时就用法规正自己的一思一念、一言一行，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用纯净平和的心态为他人着想，受益于大法一定要用实际行动证实大法的美好，助师世间行，感恩师父慈悲救度。
这期的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